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召叫我们，因你的名聚在一起。求你按照你的应许，两人或三人因你的名聚在一起，你就在他们中间。我们众人都是蒙你召叫，奉你的名，在你拣选我们所在恩宠的位置上，我们向你敞开我们的心，我们呼求你至高至圣的名，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同在中，借着你的光明来把光明看见。我们渴慕看见你，看见你荣耀的面。主耶稣，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见到你的荣耀，让我们见到你救恩的手，在我们生命中你眷顾周详的爱，主耶稣，我们也深深的渴慕听见你的话。你的羊都要听你的声音，我们是你的羊，你是善牧，你是爱我们的好牧者。我们要听到我们的牧者按照我们名字呼唤我们的声音。主耶稣，你治愈我们属灵的眼睛，也要治愈我们属灵的耳朵。让我们能够看见，也让我们能够听见。唯有你有永生的话，你的话一来到，我们就要把它吞下去。你的话要成为我们心中的欢乐，让我们的心被你的话语所充满，让我们的心被你的爱所浇灌，让我们的心满了你在我们心中做主为王掌权，赐给我们的国度。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把这一段时间交在你的掌管中，求你按照你自由的旨意，在我们中，在你的圣神里，在你圣灵的运行里。主耶稣，你开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能够看见你摆在我们前面你命定的道路。我们渴慕充满你的圣灵，兴高采烈的，在你圣灵的光中，双目单单独独注视着你，奔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你是信心的创始者，你已在我们生命中开启了美好的善功。你是信德的完成者，你要亲自带领我们进入成全。你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带着我们走义路，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祝福，求你就在这一段时间向我们显示你自己，让我们充满你的爱，充满你的圣灵。不论我们在哪里，主耶稣，你就在那里祝福我们，你的圣灵活水就在那里浇灌，就在那里涌流，就在那里充满。你圣灵的活水，光亮有如水晶，借着你圣灵的光明，我们就能把光明看见。让我们看见你的光，见到你荣耀的面，我们就活在你荣耀的光中，反射你的荣光。荣上加荣，光上加光，让我们众人都以揭开的脸面来反射你的光。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恩许。谢谢你的应许，你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你在此时此刻要与我们同在。唯有你有生命的话，你将你生命的话放到你仆人们的心中，放到你仆人们的口中。你开启你仆人们的唇舌，来为你的真道作证。你开启你子女们的心，来领受你真理的话。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呼求你，我们感谢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Amen。
门。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是主耶稣在世上最后跟门徒们讲论了许多的话，那之后他就要上十字架。在24节，主耶稣为信他的人祈求，就是为跟他在一起的 门徒们，也为凡是相信他门徒传讲的福音而信主的基督徒们，也就是为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祈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他为你我献上了恳切的祈祷，而这一个祈祷，我们多么多么有福！那时还没有我们在神的心中，他的旨意里就已经拣选我们，让我们在他指定的时间蒙他派遣来到这世上，又在他指定的时间，把他的圣子耶稣启示给我们，让我们信主耶稣，重生得救，他的圣灵就生了我们，我们成为属于他的人。想到这里就非常非常的感恩。当你我还不在这世上时，主耶稣就为我们祈祷，而主耶稣基督的祈祷，父必要应允他，他愿意。他在哪里，我们也在那里，而我们就是父所赐给他的。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也提到，若不是蒙父的召教，就没有人能到主耶稣基督那里来。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14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父。我们是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就是他为我们准备了永远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永远的活在他的爱中，跟他同在。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你们都要蒙神的教训。所有的人都要蒙神的教训，所有的人都要蒙阿爸父的教训。只是这所有的人中，蒙受阿爸父的教训，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常常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阿爸父就爱了我们，他就在他的爱中，在教训我们，引导我们。当我们有一天回应他的爱，我们认出了原来有一个永活的神，他爱我，他的爱从来没有改变，就是众人都会蒙阿爸父他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凡是听到父的教训，又愿意学习的，就会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也就是会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的，都是父所教训的，都是父把这一些人带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而主耶稣他说，凡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六章的37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们会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是父的教训。我们到了主耶稣基督那里去，主他不会丢弃我们，他不会弃舍我们，因为我是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遣我来者的意思行。他所做的事情都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旨意去做什么，而是按照差遣他来的那一位父，按照他的旨意行 父的旨意，差遣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父的意思就是到子耶稣基督那里去的。父把这一些人教训带到主那里去，我们才可能到耶稣基督那里去。而我们去到耶稣那里去的主耶稣，他绝不会丢弃到他那里去的人。父所赐给他的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阿爸父的旨意，就是我们去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主耶稣基督照顾我们，不会舍弃我们，而且在末后的世代要让我们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也就是阿爸父的旨意，就是要我们信主耶稣基督，也是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天上的父竟这样爱了他所创造的世界。他不愿意世上的人因着罪恶而上亡，就把他怀中的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来救赎我们，使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上亡，反而获得永生。这永生就是永远活着的生命。那么，一个永远活着的生命，若不是在永活的神那里以抬头生活，那就是在地狱不灭的火那里痛苦呻吟，却没有办法改变。那是一个求死不能的地方，因为永远在那一个罪恶的深渊中。那本来就是我、你、我们当去的地方，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要付代价的，罪的工价是死，罪带进了死亡，罪人就走向了死亡，而最后就是永远的死，也就是跟永活的神永远相隔绝的可怕的地方。那么，神不愿意我们去到那地方，所以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他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信主耶稣。我们有一个生命的起初，也就像创世纪所说的，有光，这世界就有了光。我们原来是在黑暗中的人，开始有了光，成为光明之子。我们开始有了盼望，有了美好的起点。而在这一个美好的起点，主不弃舍我们，不抛弃我们，他就带着我们走。他摆在我们前面的正义的坦途，为了他名号的缘由，他领我踏上了正义的坦途。他跟我在一起，纵使我会走过阴森的幽谷，我们却可以不害怕。不害怕的原因，不是阴森的幽谷很快乐、很舒服、很美好，不是。而是因为主的美好保守我们，带着我们走过这一个考验的时期。当你从水中经过时，河水不能淹没你。本来我们从水中经过，我们就被淹死了。那么，为什么河水不能淹没我们呢？是因为主保守我们。当你从火中经过时，火焰不能烙伤你，就像是但以理先知书的那3个青年人，为了神遵行神的诫命，不拜偶像，就被丢到烈火中。然而在烈火中，他们毫不受伤，连衣服都没有被焚毁，头发都没有被烧焦，而在那里赞美神。因为有一个像人子的那一位跟他们同在，就是当我们走过阴森的幽谷， 他的木杖和短棒，他的杆，他的杖，指的就是他的能力，他的权柄，要护卫着我们进入成全。他也是信德的完成者。他是阿法，起初，我们有了起初的爱。他是欧米伽，是完成的。那么从阿法到欧米伽，他是一切的。都是他做主为王，把我们带到成全，永远的活着。让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的17章，主耶稣说：“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也就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父所赐给他的，也都是主祈祷求父应允他。要我们能够跟主在的地方，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让我们能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不单单是在勇士里，我们在他的荣耀中见到他的荣光、荣耀的面，我们在今世就能够惊艳到他荣耀的光。照亮我们，我们也深深的盼望，我们的生命被圣灵准备好，堪当见到他的荣耀，进入他的荣耀。我们也带着深深的盼望，在人看是一种处境，在主的荣耀中所看到的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状况。在人的眼中看是三青年，好可怜哦，要在火窑中，还不是 barbecue，就电池烧了黑了，什么都没了，好可怜哦。人是这样的认为，但是他们却在那里惊艳到神的荣耀，连把他们丢到火炉里去的尼布甲尼撒王，他的眼都开了，看到怎么在火窑中。不是丢进去三个吗？为什么有第四个像人子一样的在那里呢？他也开始知道，亚威耶和华就是神，没有其他的偶像，只有一位真神，也就是主会显示他的荣耀。主的荣耀，我们要在生命中、信心中准备好，来见到，来承受。同样的一个场景，在他的荣耀中，我们会见到他的荣耀。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2章那里提到说：“当我被举起来，就是人子受光荣的时刻。他被从十字架上举起时，就是他受光荣的时刻。而很多的人看不见，以为是屈辱，殊不知这是他的荣耀。”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彰显他的荣耀。他做的事，样样都好。愿他开我们的眼，改变我们的心，能够常在光明中见到光，看到他的荣耀，明白他的心，认识他的作为。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了我，就是这一个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以前。阿爸父已经爱我了，已经爱主耶稣，公义的父啊，他是正义的父，公义的父，意思就是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落空，他的每一个应许都不会取消，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的忠信世世长存。那就是他的圣洁跟公义。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还没有人认识父，主就认识父。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是被阿爸父所差遣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蒙受了父的教训，我们愿意听，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愿 意承受，父就把我们带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经验到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他爱的广阔高深，他带着我们，他是善牧、好牧者，带我们走义路，带我们去到必律的草场，让我们得宝玉有安息，领我们走进幽静的水旁，畅饮宜人的溪川，喝生命的活水，喝了永远不再渴。还要从我们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也就是因着主耶稣继续引导我们，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就越来越多。我们也知道，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那么他做的是什么？他启示我们，就是父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父差遣他做什么，他就做被差遣的事，他凭自己不做什么。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也说：“正如同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活。”就是他是因父而活，被父所差遣的。同样的，我们信他的人，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蒙受他的派遣，也要因他而活。我已将你的名指示给他们，还要指示给他们。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就是凡父要他所做的，他都完成了。而他完成了父所做的，差遣他做的每一件工作，都是为了显示父的名。这名指的就是权柄，至高的权柄，阿爸父。以及指的这至高的权柄，阿爸父的性情跟特质。我们越知道阿爸父的特质跟性情，我们的生命就越丰富。我们越知道他的性情、他的特质，他是爱，我们就在爱中得到他爱的鼓励。我们越知道他的性情，他为神的本性就是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荣耀，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能够又爱父又爱偶像，我们不能够要亲近他，却抓着罪恶为把持不舍的。我们知道他的圣洁是没有任何的罪，不被定罪的，在这荣耀的光中，我们也知道，我们被召教、被拣选，就是要活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说的，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说的：你们应当是完全的、成全的，像你们的父是成全的一样。如果我们的父是荣耀的父、圣洁的父，没有一点黑暗的阴影，那么我们也不能够继续的在心中抓住黑暗为把持不舍的，而要在光中认罪悔改，求主帮助我们，圣化我们。我已将你的名指示给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主所做的事情也可以总结在这一句话上：我已经将你的名指示给我们这一些信他的人，而且还要继续指示，也就是父的丰富远超乎我们有限的生命可以体会的。而这一个美好，就是他给了我们新的丰富、新的美好。每次他给我们新的启示，我们的喜乐就多了一分，我们的生命就更进入了完全的多了一分。那么，这不断加增的对于父的认识，我们的生命就不断的继续的丰富。永生就是 认识父以及他所差遣来的主耶稣。这认识是指着亲密的关系，只有主耶稣完完全全认识父，也只有他可以把父向我们详述了，可以让我们完完全全认识父，认识父所差遣来的子。主不断的让我们更多的认识，这就是美好的生命，继续的活丰富的美好。每当我们的生命没有了新的启示，就开始下沉，就开始很无力，就开始很软弱。每当我们有一个新的认识时，我们的生命就被提升，我们的生命就被更新，而这一个今生神给我们的恩典，要把我们进入一个准备好的状态，要进到他的国度里，永远的活着。而我们在他的国度里是怎样活，那最后圆满的生命也取决于在今生今世我们付怎样的代价来承受他给我们的祝福。主把父启示给我们，他还要再启示给我们。复活的主耶稣也再启示给我们。我们这因他而活的聚会，已经是第89讲了。那么，我们对他的认识，就是越来越多的认识，越来越多的认识，也是第109次的因他而活的聚会。我们还要继续的因他而活。对他有更多的认识，继续的更多的认识，直到我们跟他面对面，跟他在他的永远的爱里，永远的活在他的荣耀里。你所爱我的爱，要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这是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要救赎我们，把我们从远离父的诅咒中拯救出来，进到父的爱内，进到主里面，跟主结合在一起。父在子内，子在父内，主在我们里面，那么阿爸父也在我们里面。我们信主耶稣，就信入基督内。我们在基督内，基督在阿爸父内，我们也在父内。这是耶稣跟门徒们讲的最后一段话，以及为我们献上的祈祷。这一份祈祷是多么多么的丰厚，让我们真的是有盼望的，是蒙恩的，是不会失落的，因为到父那里去的必定会蒙父的教训，到耶稣那里去。父交给主耶稣的，没有一个会上门。在约翰福音第17章12节，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就是主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就是因着父的名，我们蒙受了保守，因为父所赐给主耶稣基督的名，这至高的名，天上地上的一切都交给了主，他是有一切的权柄，他护卫保守了我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只有一个上王之子犹大，按照经上的话应验了。主耶稣基督，他保守我们。这里讲到了，除了那灭亡之子，我们不是那一个灭亡之子，我们是被神的爱所保守，要进入永生。主耶稣讲的这一些话，在第18章第1节，主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们出去。他就开始行动， 也就是他开始做他生命中最后的一里路，最后的一段重要的使命，他必须要完成。那么他的祈祷，这一切的应许才不会落空，因为我们的罪必须要付生命的赎价，就是主要把我们从罪恶中赎回来，我们才可以出离罪恶，进入基督内，领受他给我们永活的生命。那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人，必要活到永远，在末世必要复活。意思就是，主耶稣一定要把他的肉跟他的血准备好，我们才可以得着领受。第18章开始记载着耶稣如何完成这一个生命的重要的使命。我们现今也走在末世的末期，也是我们一生岁月走到最后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看主在重要的时刻他怎样做。就是启示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应当怎样活？主没有浪费任何一分一秒，而道尽了他整个生命中对我们的爱。同样的，我们也必须要把我们全部的爱献给他。爱神超过一切的受造物，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他。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耶稣就让我们看到他的爱是对父的爱，也是爱父所交给他这一些父所爱的人。耶稣同门徒们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他们就进到了一个园子。那一个地方，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耶稣和门徒常常到那一个地方去聚集，那是一个耶稣喜欢跟他门徒聚集的地方。耶稣也有为你、为我安排他与你我聚集的地方，为你或为我。单独聚集的地方，是他为我们所准备的避所的花园。这一个地方，就是他们常常跟主在那里聚会、领受主恩典的地方。而在那一个地方，犹大曾经也常常去到那一个地方。在起初，主耶稣就知道犹大会背叛他，但是主给跟他在一起使徒们的恩典，同样的赐给了犹大。在最后晚餐时，他还是给了犹那一个蒙恩的饼祝福的杯，他也为犹大洗脚，他能做的他全做了。主，他爱我们。甚至于包括爱仇人，爱最大的爱就是舍弃自己的性命时，为义人而死的事都少有，为罪人而舍弃自己的性命，除耶稣基督之外，绝无仅有。除了耶稣基督所夺得的人外，在主的爱内，愿意为爱而舍命。犹大尝到了这么多的恩典，他知道了好多恩典的地方。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也来到园里，而其他的门徒都是跟着主耶稣基督去的。犹大中途 就离开了主，到黑暗中去商量迫害耶稣基督的事。撒旦进到他的心中，他就做撒旦魔鬼要他做的事。他领了一队兵，以及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差役。这兵指的是世界里的权势。这差役是祭司长、法利赛人的仆人，也就是宗教的权势、世界的权势、西律的酵母、法利赛党人的酵母。这两种诡诈邪恶结合在一起，法利赛人也曾经想要陷害耶稣，就商量好，问耶稣可不可以给凯撒纳税。如果你说可以，可以为该撒纳税，他就鼓动受罗马人压迫的以色列子民反对耶稣，因为他们被罗马的压迫要付很大的税，很重的税，非常的劳苦。如果说不付，立刻就说他是公然造反，就有政治的权势要来迫害耶稣。这一个双重的罪恶，也就是两情，也就是预象着在末后。启示录的第13章，那里提到的有海中的兽、地上的兽，这两个兽结合在一起，政治的势力以及堕落的假先知，他们合在一起，要做为非作歹的事。所以犹大他堕落了，他落到了撒旦的权势底下，他用的是世界的办法，撒旦的办法。他来是拿着灯笼、火把、兵器来到园里，这是人造的火、人造的灯、人造的光，他们却来到真光前面。他们所靠的不是神的话，是利剑，而是世人的兵器，他们到那里。第四节，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他完完全全知道他为何来到这世上，他要如何完成他的救恩。他知道每一件不要他做的事，他都完成了。他也知道不量给他的杯，让他所经历的一切。当他知道一切的事，生命就不一样。在去年的6月，我感谢神恩待我，能够去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经验到神在我们中，在许多爱他的人中所做的神奇的美好的事。有一天，我就跟一个弟兄，只是跟他谈话。他是住在瑞士，从瑞士来的一个年轻的弟兄，比我小一点，但也不是很年轻。可是看他非常非常喜悦，就是满脸笑容，很喜悦的，我就知道圣灵在他的生命中，他才有这样的喜乐。当我跟他谈话时，他就跟我说，他6岁的时候，神就呼召他，跟他讲，他是一个致命的圣徒，神所拣选的。他说，我好感谢神拣选我，成为致命者的殉道者中的一位。为此，他很喜乐。他说他一直在准备这一天，因为还没有到，他还在喜乐的准备。这一份喜乐，当时期满了，那一个致命的时刻到了，其实对他不是意外，就是一个圆满的时刻。 我们也认识有一位爱主的，叫 John Carter，爱主的仆人，他也非常非常的喜乐。他不止一次跟我说，也跟很多人说，他深深的知道神拣选他就是致命的中间的一位，他也是非常非常喜乐。当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命定，我们回应他，那是最好的，那是最美好的。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但愿我们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也知道神对我们生命中的旨意跟命定。我们要越来越知道神要我做什么。我要把握机会去做，包括把我们的性命交给他。其实，在起初，我们认识主耶稣，重生得救，主就召叫我们来跟随他，要背着十字架，弃绝自己，为主的话而丧失自己的生命，就必会获得生命。那不愿意丧失自己的生命，就是要保守自己的生命，就会失去生命，失去永生，失去神呼召我们那美好的位置。而主耶稣他呼召我们，我们若真是他的门徒，要跟随他，就是约翰福音17章主祈祷的对象，我们是有福的。其实，在起初我们碰触到主，我们就已经愿意为他而死，为他而活。只是这一个愿意越来越在这一个神的命定中，要进入圆满的时刻。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末后的时期，最末后的一里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命定。如果你是命定要为主舍命的，你是有福的。你也逃不掉，你要喜乐的，不要否认耶稣基督，白白死了。如果你为耶稣基督而死，也必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为王。如果你的命定是要活到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来时，他会保守我们，我们就要活圣洁的生命，准备好自己。能够在云彩中，我们被提到天上，与他一同会面。主耶稣基督，他知道将要临在自己的一切事。主啊，求你也保守我们这一些人，也知道我们自己在你的命定中，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应当如何走这最后一里路。也求你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不但知道，而且欣然的回应你对我们的命定。也求你给我们力量，喜乐的、兴高采烈的把自己交出，献给你，跟随你，背着十字架，弃绝自己，与你同行。耶稣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拉撒勒人耶稣。”耶稣并没有对他们的兵器、人多势众而害怕，而非常诚恳地问他们，也诚恳地回答他们所说的。当他们说是找拉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这一个我就是，在 NAB 的圣经中用的是 I am，就是神启示他自己是谁，给摩西时称呼 I am。I am 的意思就是耶和华，I am who I am，我就是自由者，也就是。耶和华这个字的发音就是 I am，在希伯来文的发音就是亚威，亚威 耶和华，意思就是 I am He，I am who I am，我就是。麦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犹大站在一个地方，那一个地方是那里，就是迫害耶稣基督的人。他的位置是一个犯罪的位置。主给我们的位置是蒙恩典的位置。纵使一群人都跟耶稣基督站在一起，但是显然的分成了两派，光明的跟黑暗的。这一个黑暗的，在黑暗中的犹大，同他们是谁呢？就是那一队兵，就是那法利赛人、祭司长的差役，就是那一些要来迫害耶稣的人，也是他所带来的人，他跟他们同流合污。我们在末后的时代也会在一个位置上，也要接受兽的印记，拜兽像，站在那一个地方，有位置可以买可以卖呢？还是要站在神给我们蒙恩的位置来领受？我们的额上刻了基督的烙印，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绝不拜偶像，也绝不接受兽的印记。那时也一样有势力，就是世界的势力、宗教的势力，敌基督、假先知合起来，强迫人站在他们的位置。主耶稣给我们榜样啊，如何抵挡这邪恶的势力？而有一些跟着耶稣基督在一起的人，他们的位置对了，可是站不稳。我们不但要站在对的位置，现在我们都有对的位置，可是求神保守我们，我们要站立得稳，我们要蒙受装备，我们要像耶稣一样，他如何做，我们就看着耶稣基督的榜样，做他所做的事，因为约翰福音第14章，主耶稣基督也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主得胜了，我们也要得胜了。而那个时候，耶稣并没有躲避躲藏，也没有不承认，他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不但他承认，而且他承认 "I am"，我就是那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宰。I am，我是。这耶稣这个字的意思，耶就是亚威的意思，I am 的意思，苏是 Savior 救主的意思，I am the Savior，I am your Savior。就是耶稣，他是神，成了我的救主，来救我。当耶稣说第六节，耶稣一说我就是 I am，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的名大有能力，当他显示他的名时，没有人能够站立，都要俯伏朝拜他。这至高的名，荣耀的名，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同声的欢呼。耶稣是主，耶稣是主，亚威是主，耶和华是主，是救主。当他说了他的名，我是，我就是，他们通通倒在地上。其实这是一个很强的证据。这些人是拿兵器的人，是士兵，是做仆役的人，是很有力量的人，居然是一句话全趴下来。我们的主是多么多么荣耀的主，多么多么圣洁的主。他又问他们说 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拉扎勒的耶稣，还是不悔改，还是继续在一个错误的位置上继续的犯罪。主给了犹大很多很多的机会，犹大都不悔改，直到最后主还说：“你要用口亲做记号来出卖我吗？”那么犹大还是以口亲出卖了耶稣。就是多么多么的心硬。当撒旦进到了犹大的心中，他就听不懂主的话，看不见主的光，黑暗笼罩在他的心中。如果我们向着撒旦不断的开门，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就会被错误的灵、谎言的灵充满在心中，环绕着，看不到真光，不认识真理，而会硬着心，而坚心硬的硬闯。纵使有很多很多神对我们的爱，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但是我们的意志到底愿意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还是做撒旦诱惑我们、欺骗我们做的事，是神给我们的自由。神没有意思要亚当、夏娃吃知善恶树的果子。神的意思是要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吃了活到永远。但是撒旦要诱惑夏娃吃知善恶树的果子，就上网了。亚当也间接听了撒旦的话，因为夏娃已经跟撒旦的话合在一起，做了那个话要他做的事，他就变成了带着蛇毒的应当是亚当相称的助手，就是帮他成行神的旨意的最好的助手，可是做了一个最糟糕的事。帮他远离了神。那么这一个错误，就是从一件一件的错误累积而成的。跟蛇对话，去想蛇的话，而怀疑神的话，就是一个错误。夏娃没有停，继续的，继续的。所以，我们也不要轻忽，在这一个末后的时代。有很多假先知、假教师、敌基督，甚至连选民都会上当，也就是我们都可能上当。主耶稣说：“你们要醒悟祈祷，我们要醒悟祈祷，我们要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要学习着把主的话当作话，那就是敬畏的灵。当我们有敬畏的灵，我们就会远离撒旦。”远离邪恶，撒旦是一个最不敬畏的。他把一个不敬虔的思想、不敬畏的思想摆在人的生命中，就开始发酵。发酵，那是酵母，那是毒素，它就发酵。而这一个黑暗，就让人站错了位置，做错了事，而且持续显示出自己的抉择。我每一个人都要选择撒旦呢，还是选择神？特别是在那末后的7年的第二个3.5年，受掌权的时刻，敌基督、假先知掌权的时刻，偶像被高举的时刻，这宗教的。政治的都结合在一起，压迫所有的人，要逼迫人选择他们。至于我们，我们已经选了主，我们就要以坚忍的心完成主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当耶稣又问他们：“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拉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耶稣再一次的跟他们说：“我就是。”这是第三次说的。三， 有一个意思，就是三一的神。这一个最高级的圣哉圣哉圣哉的最圣，I am I am I am，它就是一个最圣的至高者。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你们如果是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基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所以耶稣基督在那一个时刻，仍然爱着父交给他的每一个人。这也是每一个侍奉主的仆人必须要顾念、关爱主交给你的羊。那好牧者是为羊舍命。那一个恶者，那一个不称职的、不爱羊的，就只是占羊的便宜，吃羊肉、喝羊奶，最后还喝羊血，就是不爱羊。而圣牧为羊舍命，是我们的主，在这里他还是用自己取代了这一些跟随他到那里去的人。因为很可能他们通通都会被抓，这来抓的人是一群人。那么耶稣他保守了跟随他，去到那一个园子里的他的门徒，他的使徒。你所赐给我的，没有失落一个。凡父交给子的，到子跟前来的。没有一个会失落。当我想到这里，我的心就非常非常感恩，非常感恩。主啊，我不失落的原因不是我行，我真的觉得越来越觉得自己不行。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就忘了，该记得的就忘了。那有些事情很想忘却忘不掉，还要很努力的去忘掉这些伤害我的人。因为主已经忘了，我已经宽恕了，那么我愿意也一样的宽恕，也不再记忆。也就是软弱的我，有时该忘的很难忘掉，不该忘的却一直在忘掉。该做的有时很软弱，没有力量做；不该做的，不该讲的话，怎么就跑出去了呢？而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是不能回收的。为此，我们一定要节制我们的口舌。那么，口舌是没有办法管制住的，因为心中有什么，嘴巴就会说出来。要节制口舌，就必须要从节制心开始，好使我们的心充满神的爱，充满神的话。那么，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很多时说出来的，也就是这样的话，又是很奇妙。为什么你会说出这样的一个话呢？而这个话是经上的话，这个话有时是超乎人的这一个年纪。我记得我的大女儿7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她哭着来找我。就说：“宝宝，我鼻子不通，我不舒服。”他就一直在哭，我被他吵醒，我就在心中感谢神。那一段时间是我每天清晨4点钟起来读经的时刻。我的睡眠若不好，我的读经就读不好。我真的不希望睡眠是一半就被吵醒。我可以睡得很好，但是被吵醒，但是因着爱，我并没有责备我的女儿。他已经够难过了，有的人是，你不舒服，你把我吵醒，我也不舒服，你去你的床铺去，就把他打发了。我却愿意带着爱，我跟他说：“艾梅，你这么不舒服，爸爸可以为你做什么？”他说：“我不知道。”我说：“要不要爸爸为你祈祷？”他没说什么，好像同意，我就开始为他祈祷。当我为他祈祷，神的话就来了。 其实我们的祈祷是需要圣灵的帮助，不是只是讲我的话，要圣灵把他话赐给我们，摆在我们的心中，摆在我们的灵里，从那里像活水的江河流出来的，就带着能力，因为圣灵是活水，圣灵也是话语，因为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水，这话。就要从我们的里面出去，这活水的江河要从我们的口中说出去，也就是不断的说主给我们的话。就是我想到要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我就祈祷说，艾美的鼻子不舒服，很难过。主耶稣，我感谢你，赞美你。当我这样一感谢赞美主的时候，艾美哭得更厉害，她可能以为她都这么不舒服了，我好像是不同情。我说为她的不舒服，主耶稣，我感谢你，好像是不同情她。她体会到的是这样。那么我祈祷才刚刚讲一半，她就开始哭得很大声，要打断我。可是我知道我必须要继续的祈祷，我就用我的脸贴着她的脸。我用很温柔的声音祈祷主耶稣，艾美这样的不舒服，你仍然掌权，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他好像比较明白了，因为主的话，主的灵会使我们明白。我就继续的感谢主，祈祷。没有好久，艾美突然跟我说：“爸爸，我鼻子通了，我舒服了。”他就快乐了。我好高兴，他也很高兴，我就带他去睡觉。当我把他抱到床铺，他的床铺去睡觉的时候，他跟我说：“爸爸不要走，爸爸不要走，跟我一起睡。”平常他不会这样。那时我想，好不容易完成了一件事，怎么又要把我抓在那个地方？我就心里说：“主啊，我感谢你，虽然我很想睡觉，但是我却被招架。”被环境中安排要做这个事，陪他睡。我也觉得他可能是有这个渴望的。平常他都自己睡，我就睡在他的旁边，继续的感谢。我以为要睡很久，因为他好像睡不着，那么他很高兴的睡不着。那我呢，是很想要去睡，可是也没办法在旁边挤在一起睡。我就在心里说：“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感谢你，赞美你，我很想去睡觉。是，我现在在这里，我为这样的状况，我感谢你。我还没感谢很久，艾美就说：“爸爸，你还是回床铺去睡吧。”我说：“主啊，感谢你，感谢你。”就回去睡觉。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睡眠的时间可能短了一点，但是主的恩典却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休息，尝到了更大的丰盛。真正给我们体力的不是睡觉，而是神的力量加添给我们。那么，我很喜乐，很喜乐。我跟何冕就说了这事。哇，我们的女儿好有爱哦，好孝顺哦。她说：“爸爸，你去睡觉。”何冕真的去问艾美：“你为什么会要爸爸跟你睡，又要爸爸说没有好久要回去？”艾美就说。因为太挤了，不管怎么样，也许他很喜欢这太挤了，我就走不掉。跟他学的这个挤了太久了以后，他也够了。其实我很喜欢跟主在爱中挤一挤，挤一挤，挤得越久越好。愿意我们都很喜欢的被主的爱紧紧的拥抱，紧紧的拥抱，越久越好，越长越好。我们盼望越深的经验到他的爱。没有多久，有一天，我的老二在哭泣，我的老大就跟他说：“艾琳，不要哭，姐姐能够为你做什么？”艾琳继续的哭，她说：“我不知道。”艾美就说：“要不要姐姐为你祈祷？”艾琳，她没有反应，姐姐就开始为她祈祷：“主耶稣，我感谢你。”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也就是年纪虽然小，他 惊艳到了神的爱，变成他的生命中间的一部分。他尝到这爱，在他的心中，他记得。为此，我们要记忆神的恩典，数算神的恩典，充满神的爱，而且常常去想神的爱，因为他的爱是永活的。他要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来纪念他。这是他对我们最大的爱，也就是耶稣基督正在完成这个救恩的过程。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一个生命的极大的困境中，他知道阿爸父的命定，他也心思意念地挂着他的羊，没有一只会失散的。他保守他们，他帮助他们，他照顾他们，到最后的一刻，他还在照顾他们。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他一生岁月里，他都是在爱人。那不能够爱阿爸父摆在他周遭的人，那怎么可能爱天上看不见的父呢？我们若真的爱天上的父，我们就会爱他所爱的人。如果父爱我的女儿，我却不爱她，这怎么能满全父的心呢？不很爱我的女儿，我要爱她；不很爱我女儿的朋友，我也要很爱她；不很爱我女儿的妈，我也要很爱她；不很爱他们的朋友，就是我们大家，我也要爱。也就是神把我们在他的爱中，让我们在他内，他在我们里面，他就是爱，他的爱满满的在我们里面。当我读到这里，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求主帮助我，当他召叫我去照顾他的羊，我也盼望没有失落一个。其实有这个盼望，要靠着主的恩惠，迈向这一个目标，这是主的心。可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忘了。主要我们照顾人的需要，在上个星期三，有一个主重要的仆人 Heidi Baker 来到我们教会，传讲了一些主爱的讯息。有一句话深深感动我，其实很多的话感动我，其中一句话，主跟他说："你的耳朵永远不要对忧伤、伤痛的人的呐喊关闭，不论在任何的时刻，你的耳朵都不能够对苦难中呐喊的人封闭你的耳，封闭你的心。也就是不论在任何的时刻，那一个时刻是他在敬拜神的时刻，他不愿意受到干扰，可是他所敬拜的神却说，不论在任何时刻，就包括那个敬拜的时刻，你的耳朵都不要对于心灵破碎的人的呐喊而封闭，你的心不对他们封闭。这就是我们的主，他没有封闭他对他所爱的人的爱。这是主把他的心启示给 Heidi Baker，他说的好自然的说出来，可是我听得很震撼。也很自然，好像就不会过去，一直在我的心里面共鸣、震荡。求主帮助我们，也都以他的爱为爱，来爱他要我们照顾的人，就像他为他的羊舍命，他也呼召着他的朋友，就是完全遵循他诫命的人，他不再称呼他们为仆人，而称呼他们为朋友。约翰福音第15章。因为朋友会为爱而舍弃自己的性命，再也没有是更大的爱情。你们爱我，就如同我爱你们一样，我就把你们当做朋友。也就是主怎么样爱我们，我们就怎样的爱他，那么他就把我们当做朋友。这是约翰福音的第15章。第12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我们彼此相爱，要像 主爱我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你们就是我的朋友。他为朋友舍命，这是主的爱。那么主的爱如何爱？他要我们也如此的去爱。所以他要我们的爱，对人的爱是舍命的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自就这样活着。在约翰福音15章，他这样说；在约翰福音第18章，他就这样活着。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不要伤害他们。这是要应验耶稣从前所说的话：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他愿意自己死，也不愿意信他的人丧亡。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耳朵，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这个时刻，西门他是用肉性来爱主耶稣。西门彼得，他带着刀，他拔出来，他要救耶稣。其实，耶稣岂不能够从天上掉？天君、12军的天使，怎么需要一个人用肉性，用这样的刀来救他们？若不是他愿意，谁能抓到他呢？当彼得削掉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在路加福音第22章52节，那里提到，耶稣就摸了这一个仆人的耳朵，治好。他，耶稣在那个时刻仍然带着爱去治愈马勒古被削下来的耳朵。他是多么多么的爱，彰显他的爱。看到耶稣基督，他这一个全然圣洁、光明、荣耀的生命，他对父满全了一切的公义，他对人也是满全了一切的公义，他爱父是绝对完全的爱，他爱人也是绝对完全的爱。他离开了门徒们，他鼓励门徒们不要忧伤，因为他要去父那里去，父比自己更大，这是主说的。为此你们要喜乐，我到父那里去。我到父那里去，要为你们准备住所，准备好了，我要再来迎接你们。所以，我们喜欢主为我们离开了世界，到天上去为我们准备地方。我们也喜欢主爱我们，就是我们以爱来回应他的爱。主召叫我，也去到了许多地方，传播主的福音。因为我在外地多了，有时我在家中照顾妻子、女儿们的机会就少了。但是我的女儿、我的妻子还是很愿意我出门，那么他们承担了在家里的许许多多的事情，我非常非常感恩。那上个礼拜三，Heidi Baker 也讲到，他在莫桑比克照顾了许许多多主交给他的人，交给他的羊，他们都称他为母亲。他像是一个母亲，爱着这一些孩子。当神呼召 Heidi Baker，跟他说："我要你一年有1/3的时间是在我召叫你去的各个地方传播我的福音。一年有1/3的时间。"去传播我的福音，海蒂·贝克说："那我怎么照顾这些人呢？我怎么照顾这一些需要我照顾的人呢？"主跟他说："那是你的人还是我的人？"他说："主，这是你的，难道主不能照顾吗？"当他们知道了，他的照顾的人知道了，就跟他说："海蒂妈妈，海蒂妈妈。"你一定要出去，你要跟神说 yes yes，你一定要出去，你一定要出去。所以他出去的时候是全教会祝福他出去，而不是拉着他说："哦，你抛弃我，你怎么1/3的时间不管我？"不， 我们要活在神的命定中。神有时给我们很明显，他打发人的照顾，有时他又把这照顾改变了，是让我们成长，让我们成熟。因为有时主耶稣基督显现他自己，有时他又隐没了。这一个隐没不表示他抛弃我们，而是让我们得着力量，可以走前面的路。他安慰了往以马忤时的两个忧伤的门徒，当他们被鼓舞了，在擘饼的时刻。今天桂英还引用了这路加福音24章所说的，耶稣就在他们前隐没了。主耶稣隐没了，他们却得着了好大的力量，立刻返回耶路撒冷，传扬耶稣基督复活了。就是主做的事样样都好，他要我们所做的也样样都好。我们要喜欢他对我们所安排的每一件事，不要阻挡神呼召你家中的兄弟姐妹、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去做传播福音的事，做主的事。主会照顾。我深深的经验到，当我不在家时，主对我家中的照顾格外的多，更多，有一些奇迹到达一个地步，我在家也不会发生，也做不来的。但是我们先寻求神的国和神国的义德，我们一切的需要他都会加给我们。我们千万不要变成一个埋怨的人，事事埋怨，要反过来，事事感谢。当我们会感谢神，我们会惊艳到与神同在，认识他做的样样都好。我们在幕后的世代会有苦难，会有磨难，会有困难，但是我们要知道，尽管洪水泛滥，耶和华在洪水之上高作为王，我们也要在他为王的权柄下，与他一同安息，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感谢他，进到他的同在里。不论你喜欢或不喜欢，都有大灾难要发生。是这一个历史创世以来从来没有的灾殃。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话，在马太福音24章所说的，从来没有这么大的灾殃。为此，到底有多大，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从来没发生过。我们把发生过的所有的灾殃加起来，还要更大的一个灾难。可是主说：“放心，我已得胜的世界，放心，他得胜了，放心，我们可以在他内安心。当我们感谢他时，就会进入他的同在；我们赞美他时，就会进入他的圣殿。我们会在他的慈爱中，他做主掌权，他的圣殿里，与他一同惊艳到他的得胜。那是一个伟大可畏的日子。愿主让我们惊艳的都是伟大、伟大、伟大。这一个可怕、可怕、可怕，不是我们陷在可怕中，而是看到了神伟大神奇的作为，就像在歌山地的以色列子民，当埃及受审判有10个灾殃时，歌山地都是美好的，没有灾殃。当黑暗笼罩全埃及时，歌山地仍然是阳光普照。我们就是这样的，被他保守的小小羊群。主耶稣这时还对彼得说：“我们看到主他说的，他做的，他关心的，他对犹大做的仁至义尽，他对这些迫害他的人跟他讲了3次，我就是给他们机会。他对于跟随他的门徒们，他照顾他们，不一起被抓被杀害。他对于反应强烈的西门彼得，他还是告诉他，他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乐杯，我岂可不喝呢？这是我父给我的，我岂可不喝呢？ 这是我父给我的。其实门徒们都希望他不要喝这杯，但是他还是要喝这杯，就是因为这是父给他的杯。他知道，愿意我们也知道，父给我们的杯，我们要喝。父给我们的命定，我们要把握机会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主是多么多么的爱父交给他的每一只羊，愿我们每一个人也多么多么爱主，要我们去照顾他的羊，他的子民，这小小羊群，主要你照顾的小羊。这个世界有一些在灾殃痛苦中的人，他们信主要来到主的家中，主会把他交给你去照顾，也像挪亚，他照顾着。主交给他的各种生命，不论是很野的野兽，或者是很软弱的爬虫，他都带着爱，在主要他建造爱的园地里去照顾他们。我们也愿意这样的去建立我们的生命，从我们的心开始建立我们的心，就像方舟一样的容纳主所爱的人，欢迎主所爱的人，被主的爱所充满。也要让我们心中的爱充满我们的全人，就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是一个爱人的家，耶稣基督爱充满的地方。也让这一个主的爱造就我们，成为我们每一个奉主名聚会的，我们聚在一起的小小羊群，他的教会。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安息。这个世界在大大的震动中，那么震醒的人要往哪里去呢？就是主为了他们准备的地方，在你的心中，在你的家中，在你的教会里。我们求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我们明白神的命定，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做每一个。主要我们做的事，来照顾。主要我们照顾他所爱的羊，他所爱的羊群，他所爱的世界的人，他爱世上的人，他憎恨罪，却愿意释放罪人。让我们也带着主的爱来爱人。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向我们启示你的爱。谢谢你让我们读你的福音，记载着你所做的那一个非常细腻的爱，听见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借着你的圣灵启示光照，我们读了，读懂了，我们听了，听懂了，我们想了，我们知道了。我们心里明白了，主耶稣，你做的样样都好，求你纪念我们生命的软弱，主耶稣，求你扶持我们的软弱，你给我们的那一份渴望是你给的，是真的，我们爱你，我们真的爱你，我们爱你就要遵循你的诫命，完成你的召教，我们是真心的盼望，但是没有你的灵。圣灵加添我们力量，我们没有办法为你做见证，我们没有办法完成你召叫我们做的事，因为血和肉不能承受你的国，我们的旧生命是没有盼望的。你给我们的盼望是在你内，你给我们的新受造，你也在我们内成为我们的光荣的希望。我们是有盼望的，你的话。我听到了，就是没有一个父交给你的会失落。主耶稣，我不会失落，不是因为我怎样，而是你怎样，而是阿爸父他不会错。父所做的一切，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都是圆满的。我们也愿意阿爸父的旨意成行。在我们中，如同在天上。求你 帮助我们，不论在如何大的困境中，我们都不忘记你爱我们，你不会离弃我们，不会弃舍我们。你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记忆你的恩典，记忆你的应许，记忆你的爱，依靠你，全心全意全灵的信你，依靠你，爱你，跟随你。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爱，求你也保守我们这小小的羊群，能够彼此相爱。就是你在约翰福音第17章，你为信你的人祈祷，要我们彼此在爱中合一，就像主和天上的父合而为一一样，让我们完完全全在你的爱内与你合为一，与阿爸父合为一。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